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是陈牧天牧师，所要分享的信息是温柔的人有福了。把时间交给牧天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的八福的第三福，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读了八福的时候，我一直把它当作一个名言佳句。但是读到第三福的时候，我其实很纳闷哈，温柔承受地土，我不知道以我们大家的中文的造诣哈，大家你想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我前文后文我完全看不出来到底这个人有什么福。好，承受地土是继承土地的意思，好，但是为什么温柔的人可以继承土地？所以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刚认识主的时候，我觉得我其实不大懂。所以今天我们要花点时间要来了解到底主耶稣在讲的第三福究竟是什么样的福。让我们在一开始我们先再次的低头来祷告。亲爱主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既是从你而来的话语，我们就相信在里面有真理，有生命。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让我们真知道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我会带大家读两段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五节，请。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好，八福其实都很短，我相信或许大家都可以在今天结束后都可以把它背起来。接下来我们来看诗篇的37篇的1到22节，我们要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透过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什么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由我来起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应双数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这是神宝贵的话语。温柔的人有福了。我不知道您看到温柔或听到温柔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比较像是一个男性的气质或是一个女性的气质？好，现在性别平等哈。在我年幼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强调女性 性别平等的时候，我直觉，好，我承认我直觉会觉得这是一个女性，或者是让我觉得可能是像母亲一般的温柔，好，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的歌曲，对不对？我们觉得温柔这比较不像男性的形容词，至少在中文哈。那你觉得温柔是讲话大声还小声呢？小声哦，这大家就比较敢讲了哈。的确，我们在看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大概可能会有一个我们对温柔的一个联想。但是呢，当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这个词其实我们需要从耶稣的时代，他怎么这个词怎么样被使用来了解到底耶稣要讲的温柔是什么。我就很简单的说，其实这个温柔不单是指一个我们所理解的温柔，更多甚至是谦卑谦和。那这个词常常会与仁慈来形容一个人的特质，只是这个温柔呢，我们如果要再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要看看马太福音当中其他的经文有没有提到相关词可以佐证这些资料。我们当中有欧牧师在我们当中，他是希腊文的专家。好，我们来看看在马太福音中还有两段经文。第一节经文是马太福音的11章29节，这边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段经文在说谁？在说耶稣，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这个柔和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温柔。我们再看一节经文，也是马太福音第三个为三之处哈的最后一处，要对锡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很特别，在马太福音当中，这边又在说到了温柔，而在形容的对象又是谁？耶稣。所以温柔在马太福音都讲的是耶稣。如果我们看古代的旧约希腊文草本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民数记有一个人也被形容是温柔，只是和合本那边翻作谦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耶稣跟摩西都是什么？都是男性，好吗？都是男性。所以他不是只是在讲一个好像一个女性气质的特质，而这个谦和呢，如果我们要去了解这个谦和到底在讲什么，它不会只是一个特质。我们如果回到民数记那边，我们会知道前后其实在记载一件事情，摩西当时娶了一个古时的外邦女子，后来呢，他的姐姐米利安和哥哥亚伦就非常的不满，毁谤摩西。外表上看起来米利安和亚伦只是针对摩西好像没有做好一个榜样感到不满，其实背后他们的心态其实是嫉妒摩西为什么可以独有那个领袖的位置和权柄。而为什么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呢？是因为后来圣经让我们看到神亲自出来为摩西背书，他并且责备米利安和亚伦，而且当时的米利安就长了大麻风。一个被人误解，被自己的兄姐误解的摩西，他的心里头仍然存着一个对姐姐的怜悯，他向神苦苦的哀求，求神怜悯这个毁谤他伤害他的姐姐，神就垂听摩西的祷告。所以温柔它不是只是一个好像我们以为的一个气质，其实它在讲的是一个人其实是面对不公平不公义的对待下，他并不为自己伸张正义，反而坚定的倚靠上帝。这是耶稣的生命的榜样，也是摩西所展露出来生命的气质。为什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实我们就要来看诗篇37篇，因为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引自于诗篇第三幅，就是引自于诗篇37篇的第11节。而诗篇呢，第37篇其实它是一首字母诗。字母诗就是它是从希伯来的第一个字母 Aleph Bet Gimel Dalet， 它是一个一个排下来以后，然后几节几节几节的一个诗篇的架构。在旧约当中最有名的一个字母诗就是119篇，它就是应该是22节22节，还是8节8节8节，抱歉我有点忘记了，没关系。但是这个架构呢，在希伯来的诗里面它是所谓的智慧诗。这个智慧诗不是要告诉我们一些哲理，它是要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生命中 上帝的儿女怎么去面对我们生命中的各样的疑难杂症，让我们在地上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也因此我们要来看，哦，好，这张投影片呢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有做功课，好好，所以你看不懂上面写什么没有关系，基本上要讲的事情就是耶稣所说的温柔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是引用自诗篇三十七篇的第十一节。好，我们就直接往下看。第一节第二节，诗人在一开头就表达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嫉妒。这个诗篇是写给有一种人，当你觉得世界上不公平，当你觉得你受逼迫被剥削，你觉得你都是那个委屈的那一个人的时候，这个诗篇一开头就提醒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因行不义的看到他们的多或好就羡慕，而是要看到他们在上帝的审判当中，其实这些都很快都会过去。而在三四节当中，诗人更鼓励上帝的儿女不要放弃倚靠神行善，别人做坏事情，别人抵挡你，别人攻击你，不要改变你在上帝面前倚靠神的生命，你要继续以神为你 的满足和喜乐。在第五第六节更告诉我们，我们这位神他可以聆听你的祷告，他了解你的委屈，你可以把你所要求的都交托仰望在他的手中，而神会为你成为你的辩护者。当你在上帝的手中，你的公义将如光发出，你的公平将明如正午，你会被上帝所平反。在第七节这边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说当我们觉得不公平不满，我们觉得心中满是怒火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默然倚靠耶和华，把我们的焦点定睛在上帝的手中。不要因为那些恶人好像在短时间得利，我们就开始羡慕，以至于我们也用错误的方式来过生活。而第八节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回到要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以致作恶，上帝的儿女很有可能在遭遇到艰难的时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公平愤怒，以至于我们的心走偏了，我们行出来也偏了。而第九节这边说到，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神是祭邪的神，他会审判那作恶的，我们要留心，我们是向上帝交账，不要让我们自己跟恶人走一样的道路。在第十第十一节，我们要用另外一个眼光来看恶人现在的处境，是在上帝的眼光，这些结局终归无有，而且他的住处也将归无有，但谦卑人，好，这边在新约圣经翻译为温柔的人，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在这个经文当中，拓展了我们对于什么是温柔、什么是谦卑的认识。温柔的人，他不是一个一切一帆风顺的人。温柔的人，他生命中是因为遇到了某一些场景，他展露出来的生命。他非常有可能是遭到不公义的对待，受到恶人的毁谤跟谋害。在这样的一个诗篇的引导当中，我们看见第一步是诗人说要止住怒气，大家注意到我那个顺序从上往下哈。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就想要扮演上帝，好想要那个欺负我们的马上受审判，是不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当中，我们就开始可能会走偏，可能会羡慕别人的财富或别人得利的地方。神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往下降，倚靠神行善，继续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再往下降，我们要等候神，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上帝的手中，再往下降，定睛仰望神，回到人的位置。我们不是上帝，我们不需要为着恶人的结局去烦恼，因为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 我们要往上看，而不是往外看。当我们往外看的时候，我们会羡慕别人作恶所得到的特权，我们会看到我们所缺少的，我们的缺乏，我们会忘记其实我们有上头来的恩典，我们也会忘记急躁的原来上帝一直都在我的苦情当中。在我们需要往上看，让上帝帮助我们可以看见此时此刻我们已经有极大的恩典。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家在我忘记是哪一天了，就是我们一年大概会有圣诞节跟生日的时候为孩子预备礼物。我们家有四个孩子，所以在忙碌的服侍完之后，那天晚上我们就要送礼物给孩子。那孩子们都非常非常期待，我心里想象的画面也是这样子。当然你们有猜过礼物吗？如果有四个孩子，请问礼物怎么猜？哦，我们喜欢这样一个一个发，然后祝福他这样。然后我们发完第一个打开来好开心，第二个打开来好像变得不大开心，第三个打开来开始哭了。为什么？第一个礼物比较好是不是？第二个大家都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原本大家都好期待，那天晚上我想象哇，大家收到圣诞礼物应该是超美好的一个夜晚，结果没有想到大家发完礼物是哭哭啼啼，然后大的安慰小的，小的在那边继续哭闹，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到底是为谁，超级痛苦的夜晚。我没有想过送礼物可以送到这么痛苦。弟兄姐妹，你们有这种经历吗？大家不要以为只有孩子的世界才有这种事情。年终打考绩看 bonus 的时候，你们的公司是怎么样？会一个一个人知道别人拿多少吗？不会，还好不会。你知道会的话就惨了，因为你如果是最后一个看的话，那真是煎熬啊。你如果看到那个在公司里面，或者你听到在公司里面，其实他的贡献不多，但他很会讲话，他很会 social，所以他的考绩好像就特别好。其实你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打，但是你的判断是这样子。然后你苦干实干，不善于言辞，结果你的考绩被打得很差。请问你的心里头会不会生出一个念头，我这么拼命是为谁？那我是不是只要会讲话我就可以拿到好一点的成绩？如果我们看看别人的成就或别人的孩子的成就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也很委屈？上帝，我们不是很爱你吗？为什么我的孩子是这个状况？为什么在那个比较当中，我们越看外面，我们越觉得好像上帝给我们的都不是恩典了，好像上帝给我们拥有的都不特别，上帝给我们的好像都可有可无了。特别是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是经历被人的逼迫、误解或各样的艰难的时刻，那是更容易让我们的怒气生发出来，然后我们的目光就被罪所遮蔽，我们反而没办法领受在神里面的恩典跟平安。在主耶稣的登山宝训当中的前三福都是经历生命翻转的福。第一个福是虚心的人，虚心人就是心灵贫穷的人。心灵贫穷的人是离开神就没办法继续生活的贫困者，他必须要把自己的主权完全交在上帝的手中。这样的人，主耶稣说他是有福的，因为他需要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第二个人是面对罪的重压，他没有办法生活，失去了盼望的人。这样的人他也是要来到上帝的手中，来到耶稣的面前，把自己交给耶稣。温柔的人是面对不公不义的对待仍然心怀愁苦的人，但是他在这当中却坚信的信靠上帝。这样的人一样是要把自己带到上帝的手中，而耶稣要让这一群人经历生命的翻转。心灵贫穷的人要经历的是天国是他们的，上帝的国度是他们的，有神作为你的全然的掌权者。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从上头来的安慰，是远胜过这地上一切的安慰。而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 关于这个地图到底是什么。最直白的一个讲法，承受地主就是继承土地，对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应许之地。而在当时耶稣所传讲天国八福的时候，其实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土地，但是有一群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就是贫困者。他们贫穷的需要把自己的土地变卖，卖给那些有钱的人，可能当时是一些宗教的领袖或者是一些像税吏，而他们就要受到地主的压制、压迫跟摆布。承受地土对那些已经有土地的人并不稀奇，可是对那些受逼迫贫穷的人却是有极大的一个盼望。但是这个地土、这个土地真的只是地上的土地吗？我想耶稣不是要告诉我们只是在物质上的土地，他更要让我们看见那个是上帝已经给我们，并且在上帝的国度中，我们在新天新地可以永远享福的地图。我们要继续来看诗篇的接下来这段经文，十二节这边说：恶人谋害义人，又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日子将要来到。在诗篇当中，他没有否定上帝的儿女不会遭受到攻击，不会遇到逼迫，不会遇到艰难，但是诗人再次的提醒我们，这些都在上帝的眼中，他都看着。即便十四、十五节这边提到恶人，他好像就已经要把那个危险推到你的面前，就要谋害你的那个时刻，上帝的儿女不要担心，因为你在上帝的保护当中，这些计谋、这些伤害，不会永远的这样的威逼你，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十六节这边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信息，说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恶人的富余、富足，它是不是存到永远的？但是义人的少，却是比恶人多更好，因为那是在上帝的手中。十八、十九节，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的产业要存到永远。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他的地土？义人的产业是要存到永远的。如果我们用时间轴去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永远跟短暂有一个极大的对比。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是羞愧，因为他知道他的盼望是在永远，而不是在现在。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而恶人这个重复的主题又再次出现，就是他们的一切很快就会消灭，在神的眼中都是灰尘。二十一、二十二节，我们看见义人的少还有一个特质：恶人借贷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我们看见恶人缺，虽然富裕，但他的里面的生命是怎么样？他要更多，永远不满足。义人呢？他虽然是少，但是他却什么？看到别人的需要，他有上帝怜悯的心肠，他的领受的这些产业。在世界的价值观或许是不多，甚至我们都觉得不多，可它里面的生命让它这些少却变成多，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也因此承受地土这个产业，我们看到了几个对比：短暂、永恒、多跟少、收跟给。我们很容易去羡慕别人的多，因为多真的是太明显了，可是我们很容易会忘记上帝给我们的少，而这个少却是多。牧师你在讲什么？我们要讲一个例子。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他们领受一个独特的恩典，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有一个人叫做约拿，这是主日学小朋友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位旧约的先知。有一天呢，上帝要他去他们的敌人亚述帝国的尼尼微城去传悔改的福音，但是呢，约拿他不想要那些人悔改，因为那些人很残暴，他迫害他的同胞，而且呢，他认识上帝，上帝是一个有怜悯有慈爱，他虽然是个公义的上帝，但是他也是个怜悯有慈爱的上帝。既然神要他去传悔改的讯息，如果他们听了讯息以后他们悔改怎么办？他们就怎样得救了，神就怎样 不审判他们。这对约拿来讲，他愤愤不平，他绝对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他就跟上帝的命令背道而驰，他就往反方向逃，一路逃到了他师，在那边上了一艘船以后，结果神就兴起了暴风雨，而在那个暴风雨当中，他就躲在船舱底下呼呼大睡，他抵死不从。结果呢，船上的水手们、船员们都非常的紧张，他们就开始在求问他们的神明，然后开始撤迁，就是说到底是谁造成这个暴风雨，就他们就撤出来的那个签说是谁，约拿。于是他们就找到那个在睡觉的约拿，把他带出来，就问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们，赶快求告你的神，让这个暴风雨可以平息啊！但是约拿就说，你把我丢下去就好了，丢下去就没事了。哦，这些人呢还非常有怜悯心肠，他们一开始还不愿意，但最后呢他们熬不过，因为他们快死了，最后就把约拿丢下去了。结果丢下去后发生什么事情，风平浪静，所有人开始敬拜耶和华，只有约拿怎样沉到水里，然后上帝就预备一条大鱼把它吞住，然后他就在鱼腹中过了三天三夜。在约拿书的第二章有一篇他向上帝的祷告，祈求上帝的拯救。后来三天三夜后，大鱼把他吐上岸以后，这次约拿就乖乖的去传悔改的福音，因为在鱼肚子应该蛮不舒服的。好，他到了尼尼微城后，他就简短的讲了一句话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于是他就出城了，就坐在城外。他坐在城外干嘛？上帝，我讲完了，现在是你的，你要不要救他们？他们这么恶劣，这么坏，你要救他们吗？哦，在那个很怒的情绪当中，上帝帮他预备了一棵避拿树长出来，遮住了他。哇，顿时间他觉得好舒畅，因为在那个旷野里面非常热。只是没有想到，没有多久，上帝又安排了小虫子把那个避拿树咬死了。这时候，上帝又让东风吹过来，在炎热的东风，在约拿书的四章八到十一节，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就对约拿说，你因这避拿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避拿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弟兄姐妹，约拿这位先知，他是一位非常懂得上帝的先知，因为先知就是特别了解上帝的话语。如果说是今天的话，可能就是牧师或传道人或宣教士。但是他面对那个逼迫他的那个民族，他完全没办法认同上帝要施行拯救，你知道那个怒气已经把他整个淹没过了，他甚至觉得他自己死了就算了。可是神却爱约拿，他要约拿走出他那个已经进入到死胡同的情绪里头，他要约拿记得他也是那个被神所爱的那一位，并不是因为上帝要拯救这些他的仇敌就不爱约拿，反而他要约拿更深的去认识，原来这一份上帝的爱跟怜悯是何等的大，而且已经临到了约拿的身上。当我们陷入这种比较、愤怒或者是这种痛苦的情绪里头的时候，罪就在这当中掩盖了我们的目光，让我们把很多事情、上帝的恩典都看为是渺小的。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我们可以行走，我们可以呼吸，我们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喝水，我们可以吃东西，这些都是恩典，只是旁边人也都可以啊，所以不特别。我们都经历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我们也持续在经历，我们也不断的听，因为不断听所以不特别嘛。弟兄姐妹，有很多的事情当我们习以为常的时候，我们开始慢慢的目光去转向了那些我们现在没有的。我们不只要喝水，我们要喝最好的水，那才特别，我有别人没有，这才特别。在承受地土的福有一个很 特别的地方，叫做少却多的富足。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上帝给我们的少，这个少是从神给你、给我、给每一个人量给我们在地上可以生活、可以经营、可以去使用的，不管是物质、生命、气息、我们的才能、智慧，还有我们各样生命的一切的经历。少不代表它是没有，反而它却是多。有一句话是这样说， less is more。 好，我以前是学建筑的，这个是一个建筑师，叫做德国建筑师叫 Miss Van der Rohe， 他所说的这个一段很有名的 一段话，这个话影响了整个建筑界，也影响了很多当代的艺术。在以前，很多的建筑的空间呢，都是用那个很多的细致的雕饰，大家如果想到那种石头去雕刻装饰，其实会有花很多的力气做得非常的那个漂亮。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以后呢，这个建筑师们开始讨论到底什么才是空间的本质。有时候人可能就会无意义的就是在比较竞争这些在建筑上面的装饰，好像到一个地步已经完全忘记到底空间的本质是什么。所以对这个建筑师而言呢，他觉得空间就是简简单单的几何形，然后呢就是大量的玻璃钢构混凝土，然后最好是让那个材质的本身可以成为那个建筑的造型。就像我们现在的新堂，我们就是受到这个建筑师的影响。这个对现在很多的建筑师是这样。为什么谈到这个？这个是在二十世纪的建筑师所说的话。但是你看诗篇，那可是在西元前上千年的时间，却有一句话告诉我们 less but more， 少却多。如果我们回到生命的本质，如果我们去明白罪带给我们的那个瑕疵，有一个很大的瑕疵，或者是有一个很大的谎言，在我们每个上帝的儿女的心中，就是神给你的很少，神给你的一点都不多，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个贫穷的人，我们就觉得我们是个委屈的人，我们就觉得我们的发怒合理。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温柔的君王，他是那个谦和的君王，在他受别人欺压、鞭打、辱骂、背叛的时候，他没有起来审判他们，他却坚持了走上那个救恩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为了要成就上帝在永恒当中救恩的心意。当我们觉得不公平的时候，让我们凝视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我们觉得委屈跟愤怒的时候，让我们去凝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委屈；当我们觉得孤单的时候，让我们凝视在十字架上孤单的主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其实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继续用罪的角度、罪人的角度去看，或许他可能永远就是不多，就是少。但是你知道这个少对一个敬畏信靠上帝的人会带来生命里头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因为这个少却存到永恒，这个少却带给你心里的平安，这个少却是还可以给跟分享。所以我们不用把我们的目光一直看在那别人的多，而是在我们所给领受的上面，我们更多存着感谢的心向神发出敬拜和祷告。而上帝给我们的这份恩典是我们时时可以去领受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中继续经历这一份属灵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爱我们的父，我们来到你跟前，你没有应许天色常蓝。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许多时候可能在被误解、在被错待中，我们陷在某一个难以出来的情绪里头，可能在这样的情绪当中，我们也忘记了原来主你都理解，你都掌权。主，求你赦免我们，我们的目光何等短浅， 我们渴望现在的享乐，我们渴望现在的荣耀。主啊，如果我们都渴慕现在的享乐跟荣耀，那我们的生命就完全活在罪恶当中，无法自拔。求主圣灵光照我们，当我们觉得自己被错待、被委屈的时候，让我们先回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再次的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等候你，并且把一切的苦楚向你倾诉，祈求你也亲自安慰宝宝在我们当中心灵软弱、身心灵疲倦的弟兄姐妹。愿你十字架的爱、你的光、你圣灵的保护也在他们的心中成为他们的力量。主，让我们不再只是看见我们的少，却是信靠你，知道这份少带来极大的满满的祝福，不断要更新我们的生命，更像你，更多体会你的丰富和爱。献上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